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中国内地金融大鳄肖建华呢，在农历大年30的凌晨被六名便衣男子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看似床单或者毛毯遮盖，而且肖建华据信呢是经水路用船被带离香港的。报道同时指出，肖建华政商关系通达，与习近平家族、曾庆红家族、贾庆林家族呢都有生意上的往来，相信他被控制与中共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那么详细情况，我们邀请香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
对于肖建华突然消失呢，纽约时报的报道用不寒而栗来形容香港和中国内地政商两界的这样一种感受。那纪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肖建华这件事情被这个请进大陆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坐实的，那个没有什么疑义。那么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跟早前香港的媒体报道，在他被请入大陆或者说挟持进入大陆或者用绑架进入大陆，各种媒体报道的这个用词不一样，但是进入大陆那肯定是已经是坐实这么一个那个情况，已经是没有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是在报道我看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有些出入，就是他说是那个他是被蒙着头，那个这个用轮椅推着，然后又是走了那个水路。那前面那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呢，甚至有的说是从通过视频这个角度，就是那个录像，酒店录像角度可以看出，肖建华是和几个便衣这个走出酒店，而且没有那种恐慌或者恐惧，那么也有一些有几个女士一起跟着走。那香港警方更说呢是，他是通过一个口岸那个进入大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跟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呢是有一些出入。那个因为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他走水路，如果说是因为水路坐船也可以由口岸去大陆，那如果说他是从口岸走的话，那风险会很大，因为那个移民局会直接对你的这个照片一个人过的，对吧？那早前这个香港媒体报道，我觉得这个相对比较可靠点，就是他是通过皇岗口岸用车过去，我们都走过这样的口岸，你不要直接人去申报，就是说他拿身份证对着你坐着的那个过客看一下，你点点头也就过了，这个过就相对比较松懈。那么这个里边呢，我想事实只有一个，就是要么香港警方在说谎，他没有走那个陆岸空，走那个口岸，那么要么就是那个我们媒体报道当中还是有些误差。所以这个里边事实是怎么样，现在由于资讯不透明，那个香港警方其实是他可以调出录像带，然后他可以看到底是不是走哪个口岸，即使走口岸也应该有录像。那但是现在没有把这些可以有准确跟公众交代的这种事实跟我们讲清楚，所以引起媒体或者说很多人物的互相爆料，就出现了这么一些偏差。那我想要说的是，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把他这个请进去，我想一定不是肖建华自己十分愿意或者想进去。那但是在一定的压力下，他也没办法，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想北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跟他谈妥了让他进去，其实对香港的震动和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震动都是很大的。他为什么愿意付出这么大成本来做，我想肖建华所犯的事一定是跟国家安全有关。
好的，
那所以在这个程度上会做这样的一种采取这样的措施。
好， 那《纽约时报》的报道同时呢，也指出说，肖建华在过去十年中，其实呢是在为共产党高层人物担任银行家。那你认为他被带回内地受控制，是反腐的需要呢，还是跟十九大的权力布局有关系呢？
其实就是和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系，那跟反腐我想也是有关系。
嗯，
反腐跟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应该这是没办法不能分隔开的。那据我知道，肖建华就不仅是有那个经济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他明天系整个金融王国对国家的这种金融系统的这种渗透和操控，有他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对那个国家金融体系的一种压力。另外我自己也那个听说一些消息，就说他也涉及到一些对，或者说他对政治比较有兴趣吧，
嗯，
就是说涉及到一些高层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安排，或者说他有这样某种想法，或者说某种这个兴趣要去参与某些安排。那这个不管是两个哪个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对那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对反腐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嗯，
那这个当中会被当局认为这对国家安全是会有影那个是产生影响。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像这一类情况，那个跟反腐跟那些官商勾结有关的案件，北京都可以从美国、从加拿大都可以引渡回来，你包括赖昌星，对吧？都可以引渡回来，为什么唯独香港却没有办法？这可能一直是北京比较头疼的。那今天他能这么做，我想他未来也可能把类似这样的情况变成常态化。
嗯，
要让你们都习惯。那回归以后，香港不会成为你们的，就是那些内地犯罪以后在香港的一个避风港。
嗯。好的，
所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其实都有用过。
嗯，好，我们感谢，
主持人，
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川普习近平通话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